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广论，你们也可以看一下13页。第四行下面是引俱舍论所说的，佛正法有二，以教正为体，除其教正二圣教外，所谓教之圣教跟正之圣教外，别无圣教，没有其他的。讲好，那什么叫教之正法呢？为是觉者受持道理，修行正轨。这个地方我们知道，觉者的话是说，对于教理的认知，透过你的心识思维而升起正确的认知，这样子。这个地方我们来说明，就是说这个觉者，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注意了。我们说在经论师常说，我们修行是不是六根门头，眼耳鼻舌身意嘛？是不是这样？那前五根，将来我们学到那个中医法曼里面有牵扯到量学。那这个量学是指呢，你的心是所显现起来的正确与否，你要很清楚，这量是衡量的标准。所以抉择的时候是跟这个量学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你抉择起来的到底对不对，你要有衡量的标准。那依这个标准正确的，然后你放在止观去修，才能正道果位，所以叫根道果。这样子，我们刚刚讲说根道果这三个都是离不开四体，这样子。但是这个觉者，我刚刚有提到，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嘛，对不对？前五眼耳鼻舌身，它在量学是属于限量。我先讲何谓限量，何谓比量呢？我先讲比量好了。我们说比量是透过理由的推理而现起一个正确的认知，要有理由的。我们举个例来讲说，一民学上的话说，那个山上有烟，那一定证明它有火，虽然火你没有看到，但是一定有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比量一定是用分别心去思维，所以叫抉择。因为前五眼耳鼻舌身没办法抉择，这样子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当我们的眼睛去看到房子有甲洞跟乙洞，我们眼睛看的话是甲洞乙洞直接显现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眼睛有没有办法说我只想看甲洞？有没有办法？没有办法。所以呢，一般来讲的话，虽然是讲限量，有一个名字叫眼睛是笨笨的，他没办法去判别，这样子。但是我们要看假动，一定要靠第六意识的分别心现起假动的影像，然后他带领的眼视只能看假动，可以不看乙动。因此呢，我要提的话说，这个抉择是一定要靠的比量啊。何谓比量呢？一定要靠第六意识的分别心依教依理去思维，思维以后所现起来的分别心，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叫意共相。一般在量学来讲说，意共相是分别心的专利品，限量没有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眼睛在看房子是赤裸裸的让你看到，但是我们要去看假动跟乙动呢，是透过分别心由意共相抓着我们的意识呢去看到什么？去看到假动。乙动它可以不看，这样。因此我们讲说抉择的话是要依分别心来抉择的。那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呢？譬如讲说小圣在证四谛十六形象的时候，第一个是不是要先了解无常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自己想看哈，譬如讲说 这个杯子有没有无常？有嘛？那眼睛可以看得到吗？没有办法看到。据我了解的，眼睛可以看到无常只有佛。我们是看到瓶子整体的，看不到它的无常。可是它要是有为法，所以它刹那生刹那灭啊。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那看不到要怎么修呢？如果没办法修的话，那我们第一个要修无常就修不来了。假设我们透过的佛陀所告诉我们的理路跟理由，我们在第六意识思维，无常所对峙的一定是常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因此在我们的心是先现起杯子的常，然后再依着佛陀所告诉我们的无常的理由去遮除的常叫无常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遮除了常以后，在我们的分别心是不是会现起一个无常的异共相？就是会有一个影像，是吧？其实说影像已经错误了，因为影像是色法，异共相是常法，那是不一样的，这样子的。但是这个地方就不再进一步的解释，是先了解一下说我们分别心依着理由所现起来一个异共相。那这个异共相我们以前是常法嘛，譬如讲说两个月前见到一个朋友，两个月后忽然他来一通电话，我们约在某地方见面，你是不是会留在两个月前的一个观点，对不对？两个月后的话我们会觉得他没有变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常法。但是我们见到面的时候，啊，你哪家老啊？然后他讲，因为我这两个月生病。可是呢我们没有见到他，是不是恒常不变？是不是这样？可是见了他以后，我们这个常法是不是破灭掉了？用这个举例嘛，对不对？这样，因此在我们后面就会现起，啊，你怎么那么老？是不是有一个无常的角色会现起来了？那个分别心依我们所看到的理由，哇，他怎么变那么老？所以现起有一个无常的什么异共相，这样子。所以修行的话呢，一定要靠第六意识依着教理去思维，以后这个叫抉择。那抉择呢，在我们内心会现起一个无常的影的异共相，那这个叫量。那因此你的分别心所现起这个无常的心是以量水来讲是正确的。那正确的时候，你依着这里面的异共相，然后圆着它，它是不是你的所缘境？是不是？它是你的所缘境，然后你依着它开始去训练，让异共相呢不要去散动，就是训练相似于得止，得止前面的方法叫随顺止。然后你一直圆，一直圆，一直圆，一直圆，然后你控制这个无常的异共相就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那越来越强的时候呢，你的心是去入的。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如果有一道菜齁，是我们很喜欢吃的，那个力量是不是很强？他在前方要花菜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已经噗就把它吃进去了，是不是这力量很强？如果这一道菜呢有个没有都无所谓，心思的力量是不是很弱？对不对？这样可以理解齁。所以有个名字叫分别心的去入，去入。后者呢，分别心的斑浊，那个力量是不是很强？这样，所以呢，你一直思维它，一直思维它的时候，你分别心对这个异共相呢，单独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的时候，异共相会越来越清楚，会越来越清楚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得止的力量就越来越强，就越来越强，它就越来越强了。这样，因此以这个量水来讲，你所抉择的是无常的异共相，所以你修修修修到最后呢，你证到的果位，那一定是正确无误的。这样，所以有比量才有限量。这样，所以我提到说，抉择佛陀的教法只有什么教正，教之正我。那什么叫教之正法呢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，一根到果的这个根，就是见解。透过教理的学习以后去抉择，抉择以后呢，你的心思会现起这个抉择的什么异共相。然后呢， 在你的心事，透过了指跟观，这个指绝对不要把它局限，好像只有两腿一盘那个叫指，那个不叫指，那个叫打坐。打坐不一定叫指，是吧？因为有人打坐也在睡觉，所以那个不叫指，不是说就两腿一盘叫修指，并不是这样。指的话，在解释面去讲是心里一所缘境，令心不乱，那个叫指。它对峙调举跟分层，因此你不一定要双腿一盘，坐着也可以开悟。譬如智者大师看《法华经》也开悟，所以不一定要双腿一盘这样子。那双腿一盘是有助于你修止，但它不是等于止，这我们要分清楚。止就是说心里一静，不散乱，这样子。那观呢，对于你的止的所缘境起抉择分析，这个叫观。因此这个道一定要透过止观，然后呢圆这个义共相，然后一直修一直修。譬如讲圆空性的义共相，然后你一直修修修到最后呢，那个义共相消失掉了。因为所谓义共相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个空性所缘，叫能缘跟所缘。然后你一修，慢慢的你的止观能力越来越强的话，这能缘跟所缘会慢慢越来越近，会越来越近。刚开始的时候好像空性很远，因为那个时候心事单着力还不是很强，然后你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以后它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近到能所融为一，这个叫现证空性。那现证空性以后呢称为果。假设你没有菩提心的话，你现证空性这一刹那我们称为预留果的见到无间道。那见到无间道以后，然后再断，断掉预留果要断的叫见到解脱道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得到了什么预留果，这样子。因此我们说这个抉择一定要透过什么第六意识的抉择。那你都有现证空性的时候，那个叫限量，那个叫限量证的。所以限量绝对不会有带义共相，因为义共相是错误的。在我们心事的义共相是属于不明晰的影像，譬如讲说我们在想远方的妈妈，是不是有一个妈妈的影像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义共相是不是妈妈？不是。可是呢，我们必须由这个义共相引领我们去想到妈妈。义共相是不清晰的，可是里面有没有一个母亲的像？有。这会母亲的像是正确的，这个不清晰的是什么？是错误的。两个加起来，所以我们才会说分别心是错误的，这样。可是要注意哦，分别心是错误于义共相，不是错误于母亲哦，这样子。所以分别心不是全然错误哦，是错误于分别心的不清晰的这个相。譬如讲说我们原空性，空性它会有不清晰的相，这一份不清晰的相不叫空性，但是呢这一份跟现证空性来讲，这一份是一样的。假如是不一样的话，那我们都没办法修了，因为假的不可能变真的，可以理解吗？因为在藏传学习佛法观的，有时候讲这话我会立这个因啊，所以你们要注意这个因，这样子。这样譬如什么假贫不可能称为什么真贫，但事实上呢空性义共相跟现证空性的这一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带有分别心，等到把分别心的不清晰的这个消除掉，就变成限量了。所以只是那个心事的不清晰的转化而已，那一份一转化掉的时候呢，我们心事的障就可以断掉了。所以我一直讲这个根到果还有限量什么，这个一直在说明这些道理。